师傅，你要那个睡觉哦，跟着我们这里录音的设备 ，OK， 三 D 的设备。那个虽然呢，我们是教务跟教会之间，啊，是我们邱牧师，然后还有我们上帝的小牧师更好。那邱牧师他在1979年的时候，我们三个做王牧师当总，很多都不当总，就是当好像超人，不当家人当超人。一个人呢，你看我这个刘忠牧师跟我讲说，早上参加和平和战争礼，下午要去参加什么，晚上去参加什么葬礼。你看他们心情变化有多大，所以真的做牧师很辛苦，牧师他关怀的工作、教导的工作，真的他们非常非常的花心。所以在1979年的时候，牧师他看到了那个这个需要，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叫做同工联会，牧师也需要关怀，不是只有弟兄姐妹需要关怀啊，我想大家都知道。结果那边他们在1979年就成立同工联会，就是给牧师有一个平台。可以大家 share 教会的经验，可以 share 大家的甘苦。你知道那个甘苦啊，甘如果分享的时候是甘是加倍，苦啊有分享的时候可能是减半。那在1991年啊，邱牧师就接了总干事的职位。有一他的林道亮牧师有一句话非常鼓励他，我想这句话对他应该是很大的鼓励。他说做这个啊，做这个那个走上这一条道路，不需要什么，不需要硕士，不需要博士，需要点脸。练是一个特性，他看到是别人需要，他有理想，看到别人需要，他是怎样？我们讲三有一步，他没有了，没有。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兄弟。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组内的同工同道，还有师母。不管怎么样，我们我要特别谢谢 ABC 大会，能够让有。我有这一次有机会跟大家来一起的来经过这么一个钟头的时间，那我特别要先声明一下，就是说今天呢我有一个感动啊，就是站在刚刚那个弟兄介绍同工联会的立场，同工联会的立场，我在同工联会侍奉差不多有26年了哦，那25、26年，那我是希望。我这一次呢能够利用差不多50分钟的时间，在这个主题底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题，那在这个主题底下，我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啊，能够，所以等一下10分钟，最后10分钟呢，我希望大家给我一些的意见，这个意见呢，我是希望第一个你告诉我一些你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你最希望听到的一些的帮助，或者是给你一些的资料分享都好。那第二个呢，我是希望我们在座的里面呢，如果你能够自告奋勇啊，下一次呢你出来担任讲员啊，我非常阿门啊，我可以来跟大会推荐我都看得出来啊，我们刚刚。早上那一堂呢，哇，人数很多啊！今天差不多大家都掉了一半哦。那因为其他的牧师呢，就他们就是要去做讲员啊，或者是他们对别的那个主题呢有更深的一个需要，所以他们不来了。没有关系，因为实在是哦，牧会牧养的工作是很不容易啊，而且我们有很多的苦呢，很多的。苦闷，很多的需要没办法像人家讲的，所以我就刚刚主席也介绍过的，我是从台湾来的啊。那我记得在99年那时候有一个千年虫的危机啊，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说什么电脑会变成什么乱掉啦，飞机会掉下来啊。后来我记得那时候99年我们在筹备一个北美的法务大会，那。我一直已经做总干事了，那我就协助那个林牧中牧师，我们就在希尔顿，帕萨电脑的希尔顿举办那个，就是牧师都住在那里，然后公开的聚会呢，我们就发现不容易啊，公开的聚会，洛杉矶的弟兄姐妹很不喜欢开车的，那个地方要停车要付费，所以我们就非常紧急的就晚上的聚会就改到洛杉矶国立金信会啊，然后白天的一些的聚会呢，就回到希尔顿， 那我记得那一天十二月份吧，十二月有一次那睡觉的时候呢，因为那天晚上是台湾大选，99年台湾大选，哇，结果睡觉的。第二天醒来吃早餐的时候，哇，很多特别是讲台语的牧师就说，哇，台湾变天了，还有什么政党轮替了，那是第一次的政党轮替。那我政党轮替以后，那个陈水扁呢就提出来一个四不一没有啊，大家记得，所以我先声明呢，我等一下讲义里面也有一个四不一没有，不过是跟他没有关系的，没有任何关系的，我是。后来我就在正道神学院有一次请我，跟神学院的老那个学生呢有一些的勉励，我就用这段经文啊来跟同工们有一些的彼此的一些的劝勉，所以就是哥林多后书的4:1-5，这里有四不一没有啊，那这个四不一没有呢，我就想到我刚刚已经讲了，我跟那个姓陈的那个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自己个人我很喜欢嘲笑我自己啊，我很幽默啊，我说这个幽默我也不是自己贴自己的高抬自己哦，因为有一次我一个亲戚啊，小孩子从香港回来，他就或者是别人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别人跟我讲，他说邱牧师啊，你长得很像那个马英九哎，我说是啊，我也有梳那个西装头啊，然后高高的，虽然我现在有点驼背了啊，我的脸远远的看穿着西装，真的是有点像马英九。后来我自己就想想说，我自己跟台湾的一些的总统有很深的一些的符合的地方，为什么？第一个，很多都是台大的。我自己也是台大，但是我不是台湾大学，我是台湾长大啊。赖光华牧师都知道我这个笑话啊，我真的是台湾长大，我们那个邱志健牧师也是台大的啊，他是台大化工系，或者是某一个专科学校的化工系。不过我说我也是台大的，因为我是台湾长大。第二个呢，我的长相呢是真的有点像马英九了，有点神似啊，另外一个呢，当人家称赞我的时候，我就说，但是我讲话像陈水扁，我说讲话像陈水扁，那人家都笑得就是很阿闷啊，因为我是台湾南部出来的，我是长在那个拜火乡最厉害的港珠雅盐水镇，那个是我从小就在那里看着放风炮长大的，每一个庙我就住在庙的旁边啊，所以这是跟陈水扁也一样。那另外我后来又想到，我的英文是很菜的，菜英文啊，我英文讲不了几句的，我英文讲不了几句就讲不出来啊，所以神配合我给我一个英文老师，我的那人啊，他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啊，我对音乐也很没有恩赐，没有细胞的啊，他是读音乐的，所以神的配合很奇妙，所以各位同工，不管我们在牧会的那个蒙召里面，或者是在牧会的过程里面，我是觉得保罗给我们的四不一没有的教导哦，非常非常让我们能够跟他一样来约束我们自己。所以这个四不一没有呢，我们就来把经文稍微读一下好不好？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彼此勉励。好，我们一起的来念出来好不好？我们已经有 PowerPoint。好，一起来。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十份，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去绝了，不行诡诈，不妙讲上帝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上帝面前把自己建立恶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形，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孩子自己，也帮助我们家中的每一位，无论我们是男传道，是女牧师，还是我们是师母， 都能够想到我们自己的蒙召是何等的蒙恩，你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恭敬的把这段时间能够交在主您的手中，求主的恩待开恩，也带领我们侍奉的道路能够毫无拦阻，能够讨你的喜悦。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保罗这个事不一没有呢，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的贴切，无论是在2000年前到现在也都是非常好用的。第一个就是不上胆，然后记得林道亮牧师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按牧啊，你要被按牧，你要有一件事情我会常常问的，林牧师自己讲，他说就是你有没有看破这个世界啊，就是你看破这个世界呢，那么你就能够体会到那个蒙召的那种精神跟那个精髓在哪里。宋尚杰博士也告诉我们说做传道人就是三个不怕，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穷啊。所以这个不上胆呢，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有不灰心也不惧怕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你做了传道人，无论你还没有被案例，无论你现在侍奉的工厂是在教会，是在机构，是在宣教啊，是在代职侍奉都好，反正最要紧的是，我们既然有了这个职分，我们真的是要向保罗看齐呢，就是不上胆。因为你想一想，这条蒙召的道路啊，如果你没有勇气呢，实在是不能够走下去的。你不没有蒙召，你到神学院呢，也不过是一个学习一些的知识啦，学习一些的圣经的那个学问啊，你还是走回去到世界上去侍奉这个世界的啊。好，第二个呢就是不行诡诈啊。诡诈呢这个诡诈的意思，我想保罗的意思呢，一个最好的比较好的解释我应用在我的身上呢，就是说你我们有时候为了要应付人的问题啊，应付人事的问题，处理教会大大小小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会被逼得好像很圆滑，很那个，好像很浮于精这样的啊，一种不要去得罪人，但是有时候为了不要去得罪人，就失掉了那个立场。所以我想圣经最好的解释就是我们处事呢要老练。所以老练哦，你看有些被神所比较使用的牧师，他们出来讲话，在公开的场合都讲话都非常的老练得体。我想这个是把不行诡诈呢把它反出来应用好了。所以弟兄姐妹能够当我们有要说到患难，我们就能够生出了忍耐，忍耐就生出了老练。所以我想老练呢是比较让我们能够在牧会的生涯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的互相的提醒自己呢，我相信你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第三点就是不妙讲神的道理。这个讲道是一个非常重要，就像黄子佼牧师说的这句话我20年前也听他讲过，他说会有的一个礼拜才听一次牧师讲道，所以你不好好准备，或者你讲的道他们觉得不阿门，还是他们没有领受的话呢，那么对牧养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亏损。保罗特别的提，他说我们不像别人，他讲的他的团队哦，来为了利益为利混乱神的道。所以我们也我想华人的牧师呢大部分都知道世经讲道的要紧，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教牧讲座也排了这个黄子佼牧师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哦，给我们一个世经讲道。不过这个不妙讲神的道理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异端呢，就是从妙讲神的道理来慢慢演变出来。所以不妙讲神的道理呢，那不但是需要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来扎根，同时也让我们能够来想到我们传道人的一个要紧。那传道人最要紧的当然就是 传神的道理。所以每一次我们跟传道人有交通的时候，大部分都会觉得这个讲道非常的要紧，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牧师的在礼拜六晚上的聚会，大部分都不愿意参加，因为你要晚上要好好的准备第二天的那个讲道，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是不要巴望，也不要让牧会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呢太多太多的杂物啊，变成你就是去应付那些杂物，而自己呢不先把自己的那个本身的要紧的事情先把它准备好处理好。第四样呢，最后啊，这个不传自己，这个不传自己呢，有一个主要的意思是说，不传自己揣摩出来的，或者是不合乎圣经道理的一个东西。但是同时呢，在今天的状况里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某一些传道人的一个立场呢，就是他就太看重于自己的事工啊，我不是说你不能够讲这些事工，但是有时候就是太专注于你自己所栽培出来所开发出来的工作，所以有时候到教会讲道或者是在一些的场合里面，你就是变成只是在讲你分内的一些的机构的需要，或者是那个讲只是讲自己的见证，那就变成无道可讲，就是真的有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需要来勉励，就是说我们传道人的一个职分是非常神圣要紧，神呼召你，那你就是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来到教会，可能一辈子只有跟你相识哦，那你能够把这个机会呢好好的来把它发挥出来。好，第五个呢，就是前面的那个保罗说的没有暗昧可耻的事哦，我就把它想到说一没有就是这个，就是没有暗昧可耻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人都是有软弱的，我们蒙召的，我们也是传道人，我们也是不管男的女的，我们也是有七情六欲啊，我们也是有时候也有那种受撒旦试探的一个机会，所以这种暗昧可耻的事情呢，传道人的试探是非常多的。那把它浓缩起来呢，什么叫做暗昧可耻的事情呢？就是所有不讨人喜悦的事情，不荣耀神的事情，见不得人的事情，那说出来呢，人家知道你会脸红的事情，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家人也会替你脸红的事情，就好像大卫他跌倒之后，他犯了奸淫，那个先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让撒旦有来亵渎神的一个机会，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相当严重的事啊。那在教会界里面，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教会界里面是没有救护车的，传道人是没有救护车的。意思是说，你当你出了这个大事情呢，很少有救护车把你载到医院去疗伤，然后又让你有第二次的机会，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事情。所以这种暗昧可耻的事呢，对于我们蒙召的传道人是非常大的一个警戒，这我们等一下在教牧讲职之间呢，我们可以再稍微谈一下。好，我讲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一个概略的。那么我是觉得这段经文是我的座右铭，我想保罗也是用这个来约束他自己。我相信所有的传道人你很多圣经里面讲到对传道啦监督啦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教导，那我是比较喜欢用这简单的这五个那个教导呢来勉励我自己。好，我想我们就进入第二个教牧与长子之间。事实上教牧与教会之间呢，题目是很大的，可以在这个教牧与长子之间呢，我们可以再加上去教牧与教牧之间，教牧与家人之间，教牧与教会的同工之间，教牧与平信徒之间，那或者是教牧与机构之间，很多很多的一些的延伸出来的很 一些的经验之谈呢是很要紧的，所以我在这里呢，我就特别的想到，我就先把它这很多的项目里面，我就想到跟长子之间呢是比较容易啊，我们出来募会的时候比较容易产生的第一个关卡。所以在座的诸位，我想我也先声明呢，我自己跟牧养没有很深的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小弟自己对于观察，对于联络跟去不同的教会，特别是南加州的教会，我所看到的呢是比较久一点的，会有一些的比较那个实际的所看到以及处理过的一些的事情呢，就可能比在座的诸位呢可能有稍微多一点。所以在座你是牧养的那个主要的同工的话，我是巴不得你，我就抛砖引玉啊，你能够很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你自己的领受跟看法。因为有些时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阳光底下是没有新鲜的事情，很多时候故事呢就一再的发生。所以我们能够教导我们的后辈接棒人，甚至于你本身有人要找你咨询来出来做奉献自己，都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跟他们来学习啊，来彼此的来学习。那么第一个我相信非常要紧的就是尊重上帝的托付啊，就是从找工作开始。因为我们神学院毕业，那你可能经过实习的一段时间，你不是回到自己的母会，你可能需要出来独当一面，那来找一个那个牧养的工作，或者是一个那个机构的工作。那我比较喜欢鼓励我们年轻的传道人都出来呢，其实最好的挑战就是先牧会。你从牧养里面呢，你可以学习到很多人生的经历跟侍奉的工作。所以从找工作开始呢，你需要体认到你是蒙召的，你不要因为找工作，因为大家都需要有经验的，所以你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找到，需要人家介绍，要从报纸、从同工联会的网站里面从老师教授的介绍来去找第一份工作。所以第一份工作不容易啊，但是你不要灰心，不要上胆，也就回头去找世界的工作就不要了。因为你想想，你读那么多书，那你又在神学院接受造就，你出来你只能够在教会做领袖，去做长职，那没有意义嘛。你出来是要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我们向神负责，神一定负你的责任，这是我们所有有经验的过来人呢都会体验到的一个工作。所以话说回来呢，有一件事情我是希望能够交代给各位的，就是说从找神学院开始，你能够找到一个有好名声，能够有经得起考验的，就是说讲白一点呢，就是说不是那种随便人都可以进去的一些的学校。我是觉得如果你能够的话啊，你应该是找这么一个学校。为什么呢？洛杉矶，我们不要讲别的啊，不要讲台湾香港，光是洛杉矶有十几家神学院啊，这十几家神学院呢，那个程度跟招生的那个 qualification 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做牧师或者做同工联会的立场呢，我们也不好来跟大家讲说推荐什么什么神学院，这个我们不好讲。所以呢，那我们做牧师的，如果你有机会要得到你的第一个学位的话，那应该是打听一下，祷告一下，来找那种就说有好的名声认证也好。所以这样的话，你一开始呢，因为现在的学校很多，所以那个聘牧的那个教会呢，同样的，你挑他，他也挑你啊，所以这个就变成呢，到最后你找不到的话，只好自己开拓一间教会。如果能够 能够有神的祝福，那么开拓一间教会也不错。所以呢，第一个我想提到的就是说，从找工作开始，从你一奉献开始，应该好好的有一个规划。好，第二点呢，就是尊重自己的职分啊。因为现在有一些我所观察到的一些呢，对暗牧的一个过程，或者是暗牧的那个职分要求呢，有不认识的。我是观察到，也听人家讲的啊。人家告诉说，现在有些神学院的学生一出来哈、啊，就是不知道暗牧的要紧、严肃性，就随便就你按我按你，那么就自己买个牧师袍，然后就我是牧师啊。自称是牧师啊，有这样的人呢，我现在不相信了、啊。但是问了一些老牧师，他说有啊，教会界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人。因为美国没有一个宗教法，宗派的教会就有比较严格的那个暗牧的要求，但是独立的教会呢，他也没有，同工会都没有说我可以去管辖，或者是指责你，或者是不是指责，就去干涉你，或者是去调查你到底有没有暗牧啊？那教会界里面很容易就有一些产生的，就第一个，你不是牧师，你自称是牧师，没有人可以干涉你，但是教会的圈子是很小的，真的，教会的圈子很小。你这间教会里面可能很多都是亲戚，很多都是弟兄姐妹，很多三姑六婆，到一个教会呢也同样都有关联的。南加州虽然是好像很广大，幅员辽阔、啊、但是教会界的圈子真的很小，很容易呢就会那个尾巴就露出来了，就是被人家抓到把柄，很不好。所以呢不但是这样，第二个呢是人家称你是牧师，你就自然的没有去否认，久而久之一年两年呢，那、啊、你自己就是牧师啊。这个有啊，这个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它真的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因为因为牧师暗牧呢是一个圣经都讲嘛，我们不要在暗所的事情上面呢来猜你这个好像是有犯了这个罪啊。那我另外一个第三点我要提到的，就是说有时候在暗牧的场合里面也有一些没有资格去按手的人出来替人家按手，这个是真的是岂有此理啊，有时候讲到这个混乱神的道哦。那所以呢暗牧的事情呢，我们非常非常要知道那个轻重，要守规矩。那有时候我们同工会的立场呢，碰到这样的事情呢，有时候我们就从旁相劝啊，有时候只好就说我就不要再登你的名字了，就算了，就我也不要收你的会费了。就说我们就不相往来吧，就等观察一段时间。因为暗牧讲实在的，暗牧实在是说容易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但是你连这个过程你都不愿意去尊重的话，我相信你是有问题的。我们是要这样讲哈。好，最后另外一个呢，就当我们去应征了教会的工作，我们要尊重教会的体制啊。我记得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有很多有经验的老师呢，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不要想要替天行道，还是说不要想到说你有很大的恩赐，说你看不惯这个教会的体制，你一下子进到教会里面，你非常非常想要改变这个教会啊。比如说就是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些人比较喜欢传统的，那你去的教会呢比较注重灵恩医病赶鬼，所以他们祷告的形式啦，敬拜赞美的形式啦，是跟一般传统的教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啊。虽然现在差不多，传统跟敬拜赞美跟灵恩有时候是分不出来的，但是总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各位同工，我们就是要首先呢，你觉得说要改变这个教会的体制呢，也要慢慢来，特别是当老牧师还在的时候，你就 一定要尊重这个教会的传统，不要太急于改变他们的体制，甚至有时候在洛杉矶，有时候会把华语翻广东话，那有时候觉得说，哎，广东话太麻烦了，这为什么要翻译呢？一下子进去呢，就把那个广东话的这个翻译的传统把它改掉，都不是很好的。你一定要找出那个原因理由，要好好的跟长执会来沟通。反正我是觉得是说，我们牧养的工作呢，也要尊重老牧师、老执事他们一手打出来的一片天啊。我们尊重他们，彼此尊重呢，是我们年轻的传道人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看见啊。有时候家有一宝就有一老，家有一老就有一宝啊。有时候老牧师呢，如果他知道自己的那个职分，他有时候教会不一定每个礼拜他都回来，甚至有些宗派就明文的规定，你一退休呢就不准再回来啊。但是有这个教会是他创立的，你不让他回来，他很辛苦啊。自己养的儿子儿女都不能够回来，那我们接任的年轻的牧师呢，你就好的尊重他。有时候他在长执会面前跟你讲几句好话呢，比你去做很多的事情还太容易了。你带着他去探访，就比你呢上神学院的时候所了解的事情比他带着你出去探访，那么他教导你的还多。所以这个尊重我们的前辈呢，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美德，对我们年轻的牧师来讲。我们也不要嫌他老，我们也不要嫌他好像不懂电脑，不会这些，但是他的经验我是觉得非常的来让我们互相的能够互相的学习。那么跟你长执会之间呢，我觉得牧师出问题还是说跟教会合不来，最要紧的是跟长执会有摩擦。所以这个长执会的摩擦呢，跟长执的摩擦呢，我把它归类起来，我倒是有几点我想到的啊，我不一定很详细啊。这第一点呢，是你在开会的时候，在侍奉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得罪他，你不知道，当你得罪了他。你自以为没有，但是他呢，老是把这个把这个那个伤痕呢，你得罪他这个观念的一直根深蒂固的存在他的心里面，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他想办法呢就不跟你合作，来对付你啊，这是第一个不知不觉得罪他。第二个呢，他觉得你不尊重他啊，但一方面他比你年长，一方面教会是他开始的，不管牧师、长执啊、长老、执事、领袖，他觉得你不尊重他，你最起码要尊重他，是你还没有来的时候，他已经来这个教会了。所以听说有一个老执事就跟新来的牧师讲，他说：“邱牧师啊，你来这个教会以后，你离开了，我还在这里啊。”这句话就弦外之音了，你就知道了。有一天你会离开。我不会离开哦，啊，我也不会，我现在人的寿命很长，所以呢，就是他觉得你不尊重他，所以你不一定说不尊重他，但是不知不觉之间呢，他觉得不受尊重，所以你在言谈之间，在待人处事之间呢，你需要有一些老练的地方。第三点，他觉得他比你更属灵。有人这样子啊，他觉得他的看见比你更属灵。这最近我也观察到，或者是听一些传道人之间有时候在传的一些的某一些的弟兄姐妹呢，他总是觉得我们牧师不够属灵，所以他就有时候会提一些意见，牧师啊，我做过一些异梦啊，或者说他的感动，他的意象 就要加在你的身上。他会问你说，为什么你不去做这个？为什么我们的长执会不去做这个？不去那里宣教？为什么我们那个巴黎波罗瓦这个是福音的用途？怎么我们教会一点行动都没有？他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看法会跟你提出来。那有他就把那个一些的讲法就抬出来，然后就来讲给你听，一直说神告诉我怎么样，兄弟们，神我听见神的声音，神告诉我怎么样，这是一个很没有办法去验证的东西。我就想到兄弟们，你可以这样跟他回答，或者说在讲道里面我也是这样提到，为什么？因为太多人啊，就把这个神告诉我什么，神给我的声音，就好像黄子佼牧师说的，保罗就被提到三层天了啊，那。我真的有这个经验吗？讲实在的，保罗这样讲，人家也可以掐人几他。你是什么凭证啊？但是因为保罗的那个属灵的那种辈分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想，你就是他现在今天呢，也很难去驳倒他。当然，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了啊、哦。我有时候常常这样讲，我是听看到人家讲这样一句话，就说如果我们常常说我们跟神讲话。我们祷告嘛，就是跟神讲话嘛，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我常常跟神讲话，神也听我们的祷告，神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如果你常常说你听到神跟你讲话，啊，这个有问题了。你常常听到神跟你讲话吗？我这个是在神学上面，以及在那个信仰上面，甚至于在圣经里面，我们很有把握的讲，这个。神的启示，先知的那种讲道，耶稣基督自己讲了，说到了施洗约，到了施洗约翰就没有了，就是 stop 了。当然这句话有很多解释的空间哦。不过最主要呢，就是说应付那些弟兄姐妹常常自以为他比你属灵，他比你看得远，他比你听得多，特别是神跟他讲话的这种压力呢，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从这几点呢，来彼此的勉励。那我讲到第四点，就是他觉得他的地位很重要啊，也就是说，他不但比你历史更属灵，他觉得他的地位很重要，因为他是长执会，长执是开国元老，他的奉献都在他的，他占了很大的比例，他对这个教会的关心资历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你要尊重他。他有资格来决定教会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重点呢，我这个第四点呢，我是提出来大家来互相的思考，就是说，当我们在牧养一个教会的时候，你跟长执会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是可以决定你自己的那个未来的侍奉的道路。我就讲一个故事啊，跟底下第五点也同样的道理。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周年庆典，25周年呐、啊，20周年呐、啊，那我刚刚做总干事的时候，所以呢，我去参加。那么那个教会呢是平常是很出名的，就是说已经历史上都这样。牧师都做不久的，常常就是牧师来了，那2年3年就离开了，牧师死在任上的都有啊。那个牧师呢就来，他说周年的时候就请每一个在那边待过的能够来的就上来讲话。那个牧师就讲，他说弟兄姐妹，我讲实在的，我今天本来不想来的，但是呢今天来了，我就把我的心里话敢讲出来。他说你知道吗？10几年前我是流着眼泪离开这个教会的。他说我在这个教会也不过2、3年之久，他说你们的长执就对付我，折磨我，就逼迫我，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不讨你们的喜悦，你们不尊重我，我现在甚至想要买一个那个靠背的椅子，你们都不批准，到最后我还要自己拿钱出来。你们把我那个 paycheck 的支票呢， 就丢在那个牧师的办公室的地板上面，我不知道是风吹出来的，冷气吹下来的，还是你们真的是觉得是说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不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教会是把牧师当作雇工的，你不尊重我是神的仆人。他说我回去以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一直掉眼泪，跟我的师母在商量说，我到底要不要再做牧师啊。我一个刚刚出来没有多久的传道人，我也案例没有多久，但是呢，我为什么会受这样的一个折磨？我到底适不适合做牧师？我是不是像施洗约翰一样，出来没有多久就被砍头，然后就被主训道？说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因为可能有一些在座的也在那个，也多多少少呢。就是我心里面就听的时候，就是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长执会跟牧师之间处不好。那另外一个长执会跟牧师之间处不好的，就是教会要闹分裂的。重点们，教会要闹分裂的，那有几个处理的事情呢？是有些是很糟糕的，有些是比较美好的。最糟糕的呢，就是教会分裂，以牧师站在某一个信徒的另外一边，比如说是保皇派，你就站在保皇派那边，或者站在年轻的那个反对保皇派的那边，两边就斗起来，到最后就拉布条啦，拍桌子啦，教会就分裂了。那么就带一批人出去，在隔壁附近几条街以外就开另外一间，这是一个最比较杀伤力比较大的。那另外比较和平的呢，比较安安静静的，就是说牧师你选择自己就退出来，他说我不要带任何的会友出来，我自己去应聘另外一间教会，甚至于飞到别个州去，从加州就飞到东部，从美国就飞到加拿大，或者从洛杉矶就回到城县，到圣地亚哥去应聘。但是因为应聘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接下来就讲，好，我们就这是第二点哦，第二点，好，我就想着进入第三点。所以弟兄姐妹，第二点之间呢，我想很多很多的事可以从这里面生出来的。也是说我们很多很多的，在座很多的熟面孔，我也知道你有很多很多的分享可以来彼此的勉励。第三点呢，我是想到教牧跟财务之间的，事实上不只是财务啦，就是有一些的传承啦，人生的规划啊。所以第一点呢，我都想到说我们对财务啊，对人生的规划，你是凭信心呢，还是说是懒得管，还是说我这个牧师的薪水很少，所以你就不管。我是比较奉劝刚刚出来传道的，刚刚移民来的，你一定要有一个财务规划。特别是我们，因为我们在台湾、香港、东南亚，我们都是有一个年龄才出来。我像正道的学生啊，很多人都是30岁以上，30多岁。40岁，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财务规划，不要说没有，不要怕太迟，怕没有，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些的规划。我可以跟大家一些的资料啊，这个资料可能不是很正确了，不过就是有一些的大概也离不了多少，就是美国那个主任牧师的薪水呢，大概72000年薪。平均啊，乡下城市，加州东部，这整个美国，听说福音派的教会，他们统计起来就大概72000，这72000一个月6000块呢，有些是没有包括那个福利在里面的，包括退休金啊、健康保险。不过我想6000块呢，已经不是很高的，因为我们是，但是主任牧师哦，那一般的牧师呢，你能够拿到50000。已经不错了，刚刚出来传道，那报纸就登了嘛，那个文科的，你的收入就是刚刚开始都是2000多块一个月的，2000多块一个月，所以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我再给大家一个数目，领 Social Security 的 平均的收入是一个月是1200块，1250块，1230几块，这是男女，就是你所有你62岁开始领也好，66岁开始领也好，这是一个数目，这个数目不容易活的，特别是在加州啊。啊，是这个加州，你这个加州平均的家庭收入是5万多，也就是一个月应该有4500块，你才能够过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生活。所以呢，我就提出来啊，就是说我是觉得跟一般人的人生的规划一样，我们牧师也应该有一些人生的规划。第一个，你刚刚出来开始工作，你一定要有一个人寿保险的规划，这个保险是保师母的。就是说万一你回天家，那一定要让孩子师母有一个急救金能够过下去，靠爱心奉献不会很多的，不能够很多的。那特别是今天的年代，就是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保险的规划，第二个呢要付税的规划。美国公民是要付税的嘛，牧师如果你是案例的牧师，那个税是有点不同的，我们在税务上面会有一些的优惠，你一定要跟你的会计师去好好的谈一下，因为有些会计师不懂牧师的税，所以他报的时候呢就乱报。教会的长职如果他是全时间的牧师，我们的同工应该给他是 W-2 form， 不是 1099， 但是很多的教会简单就是给你 1099， 是不对的。我为这个事情，我们同工会举办过，久不久就会弄一个税务讲座啊。林修荣弟兄也是多次的强调，说如果你的长职坚持要给你天来天来，你是全时间的，你叫他打电话给林修荣，你叫他打电话给我，我可以跟他一个解释，因为我们是美国国税局，美国的国会给我们。案例的牧师和尚听说也是一样啊，就说你那个你是神职人员，是自雇者，但是你领的薪水是从 W-2 里面出来，在 W-2 就可以好像可以有一部分的税呢是你的 housing 的税呢是可以不付某一种税，不要付那个 income tax， 但是你要付那个 self-employed tax， 就是 social security， 所以我们的税。说是财富底，我们缴的是比人家多的，但是我们报呢可以，你可以报少。税法也规定，每一年的年初，你做牧师的长职会要给你的牧师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年的说是财富，你今年的那个好钱老人要拿多少？比如说你的薪水一个月是3000块，那么我说我要1000块。我是 housing， 那么2000块是 salary， 你 salary 呢是要缴 income tax， 缴那个州税，缴联邦税，所以这个税法的问题是蛮复杂的。就第二个付税，税的问题你要有规划。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投资，就是说你对于一些，因为我们赚的钱已经很少了，但是赚的钱少不一定说代表说你不能够理财，不能够投资，所以理财很要紧。我就说这个投资呢，就是说你积少成多，你有些教会，大部分的教会不会给你很多的福利的，一些宗派的教会会给你 401k 403b 什么的，那你就把那个他补助呢，把它争取到最高的一个退休点。还有赋税方面呢，美国也给安利的传道人有一个特殊的规定，你可以一生里面你应该有一次的机会呢，你案例以后你决定你要不要参加 Social Security， 这是美国给牧师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事情，你决定你要不要，不勉强你，你可以不参加 Social Security， 但是你到了老了，到了65岁，你要自己出钱买那个Medicare。 听说有这么一个，我们洛杉矶有一些牧师他就选择不参加，到现在有点后悔，有些人又一段时间以后又去参加。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不是就是说我个人的意见，我是喜欢牧师呢你最好就参加，因为你那个 Medicare 的负担呢是相当重的，所以不是我们能够简单讲好或不好。我曾经有接到一个例子呢，有一个教会的长老 就为了要让薪水看起来多一点啊，就跟他的牧师讲，他说你不要受受伤，不要参加那个社会安全金了，你就叫你的会计师帮你汇票。结果那个牧师刚刚来美国没有多久，他也觉得说好，我可以不缴税就不要缴税啊。那他说他就很后悔，他说以前那个执事就这样害我啊，就是给我不对的资料啊。他说你就不要参加，你们牧师有资格不参加，但是你想想，你不参加，你到最后你那个 Medicare 你没办法应付啊，你自己要掏钱出来。还有师母呢是你没有工作。你也可以拿牧师的 Social Security 一半啊，这个是需要问 Social Security 啊。那我第四点人生的规划是想到退休啊，退休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非常要紧的规划，你可以提早规划，你要你那个一年平均薪水平均的 Social Security 就是1200块，你怎么够用呢？那其他的钱要从哪里来呢？这是一个切口，你需要跟你的师母来好好的计划。第五点就是遗产，我们的信，你需要找一个信托啊。那这方面的题目是很大的，我盼望呢，如果懂这些方面的，能够有另外一个专题呢，能够来教导我们周牧师的有这方面的一个规划哈。好，那另外。第二点，我是提到同心协力施奉路啊，师母的角色啊，师母以前的师母呢，就说你会施情，你会带儿童主日学，哇，那个是师母的好的人选啊。但是今天的时代呢，又更加多一个要求，什么要求？要会赚钱啊，弟兄姐妹，这个有时候讲起来很悲哀，但是很实际的问题，也就是说师母呢。你协助牧师让他有一个不要后顾之忧呢，就是有一个你最好有一个稳定的公家机关的工作，最好专业的真的，或者是最起码你能够到那个机构里面，你能够有一份收入。一方面呢，你不会常常弟兄姐妹不会常常找你要求你做那个牧会的工作啊，这个方面我们实际的问题啦。第二方面呢，你有一个收入呢，然后能够帮助牧师呢，能够有一点，就是说在财务上面呢比较稳固。因为南加州呢，你没有5万多块啊，你真的一个家庭很难去维持一个。体面的一个生活啊，所以师母啊，我最好的一个角色呢，就是他能够有一个专业的工作，那能够在教会里面来等于是协助啊。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不得已啊，师母去做什么卖直销，也说没办法，他去做保险。去做卖什么什么，反正卖地产，反正各方面我们也不要太过于，就是说觉得说师母不能够工作啊。我们教会大部分都知道师母应该有一个工作也不错，那有些教会就强调说我们可以给师母一份part-time一半的薪水，牧师薪水的一半，他可以做干事的工作，但是不是每个教会都这样子啊？今天的南加州的教会，不单是牧师要一脚踢，很多时候你连秘书都没有了。你从印程序单到那个到礼拜堂去煮咖啡，都你在做啊？因为人工太贵了。有时候女传道，这能够有女传道，像香港啊、台湾啊，有女传道可以做一些工作，但是南加州比较没有，这是我观察出来的那个一个方向啊。第三点，财色的禁忌啊，这是我们传道人最需要小心把守的一关，因为当教会出问题，最能够。对，就是最能够引起教会分裂，或者说传道人干不下去的，就是财色的禁忌。特别是男传道，我们就是对钱跟女人呢有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陷阱。所以这方面我想大家也知道，我们也不要什么例子了，这是没什么就是说大家知道，那么我们就是能够保守我们，谨守我们自己，就像保罗所说的，没有暗昧可耻的事情。那第四点就是说我刚提到的人生的五大规划呢，我刚已经讲到了人寿、税务规划、投资的规划、退休的规划跟你的遗产规划。所以当我们有了一个遗产的规划，那等于是说人到无求品质高啊。有时候我们没有那种财务的压力，那你对于人生的规划呢，就比较能够退可守，进可攻。那你可以去做一些你年轻的时候不方便做，还是没有时间去做。你可以去旅游，你可以去大陆做自由传道。像我的恋人，我们就喜欢去坐游轮。就是黄子江牧师说的，坐游轮不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哦。你可以去地中海的游轮，很多很多东西可以看到。那所以这个年轻的时候有钱，但是有体力，但是没有时间。那你年纪大了，就是能够那个有时间，但是已经没有钱，体力也不行了。所以这个退休金呢，跟你保险的规划是相当的要紧。好，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放得下放不下。你有机会呢，我是觉得说我们应该有机会就应该交棒了，该交棒的时候就应该交棒，不要做到人家是觉得说我们真的是他就看不下去了，到最后等于是把你拉下来那种程度啊。我这样讲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啊，但是我最主要呢是提到说，我们规划里面应该有传承跟交棒的规划。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喜欢这些教会的老话，所以他们巴不得他们能够有机会早早出来服侍。好，最后一个呢，我就是问大家啊，你问个别有一些的意见哦，就是我们在你在侍奉的生涯里面，你比较喜欢需要知道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分享？我是那没关系，你不要，我们都是自己人，你就提出来。比如说你喜欢我刚刚讲的人生的那个五个规划啊，知道一点，或者是关于长职方面的交往啊，你希望有一些的新春体验的，或者是对那些教牧的冲突啊，跟长执会的冲突啊，能够有一些的研讨，给我们下一次举办那个ABC 大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那个题目，或者是同工会，我们也能够有一些的主题，有没有？大家那个不要客气，不然我们就要下课了啊！也有一些环节啊，我想大家都太客气了啊。你私底下告诉我也可以，好不好？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呢，就到这里了。大家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等于是说给兄弟呢很有面子啊，好，我想我们就今天到这里下课，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好。